健身女神张，生活正能量。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何花最少的钱来环游世界。大家看我现在在的地方是从日本又空运飞到了美丽的巴厘岛，现在在我这个租的这个也不算公寓吧，它是算一个叫什么 co-working co-living， 就是一个大家在这儿就能做 digital nomad， 也就是一种网络游牧民，是吧？像我一样就在电脑上工作就可以，每天只需要网络和你的电脑。当然也有特别好喝的咖啡了，因为我也是真是本人特别爱喝咖啡，像什么 flat white cappuccino， 又跑题了。然后现在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租的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嘛，然后感觉地方也挺大的，然后外面就是游泳池，然后楼上就是这个 co-working 可以大家办公的地方。如果你听说过这种 WeWork， 对吧？现在这个 WeWork 很火，他们也做了有很多这个投资，然后在世界各地都有，它这个都是在中心地方啊，像什么柏林啊，然后东京啊，很多地方。这应该是一个，据说最近也是才听说，是一个日本投资的 SoftBank， 应该是他们投资了这个 WeWork。所以都是一个就是日本人投资方，包括阿里巴巴最开始也是一个日本人投资的，是吧？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继续读一下。我先调整一下这个 camera。 OK， 然后今天说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有我这个粉丝嘛给我留言，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说，他是叫什么 Crazy Pig， 他说想请老师分享旅游如何不花太多的钱去旅游。其实这可能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都想花钱少然后能去更多的地方，是吧？这个 camera 要重新调整一下。然后对，所以其实呢说这个话题也是 也不能说有点小有惭愧吧，我不能说把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去过了，但是我自我感觉应该现在有去了也有至少有三四十个国家了吧，不能算特别多，很多人都去了七八十个国家，不能比，但是也还是可能比一般人去的还稍微多一些，所以有一些话语权。当然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就是人们就觉得如果你一直在旅游的话，一直在外面不在家待着，或者说我不在中国待着怎么样的，你就会花好多的钱。其实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我现在倒发现，如果你不是说只是去一个地方就打一枪换一炮，去每个待两天然后都体验当地的特别好吃的东西，或者去特别高级的餐厅，或者我要去住非要住五星级酒店怎么样的话，那种奢侈旅游的话，其实你真的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我原来在这个德国住，比如像法兰克福、慕尼黑，都是尤其法兰克福吧，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挺贵的。我们那个租那个房子，当然你可能每个人的要求 standard 标准生活标准可能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租这个就是算一个普通的房子吧，也差不多要一万多块钱，一万二一个月人民币啊。就是就算当然是活的也肯定也是还是不错，但是觉得还是挺贵的。但是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在这巴厘岛，这个我们现在租的这个还是一个只是临时的嘛，先想打算找长期的房子，这个住两周的话才人民币2000多块钱，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就我就感觉还非常便宜，感觉不错。然后上面又可以去工作，景色也不错，然后这又有游泳池，对吧？这个房间也够大，干净什么的就都可以了，就已经是我已经就非常满足了，可能这个很容易就满足。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你要是真的，当然前提啊，如果你只是去几天的话，小于一个月的话，你要想真的太省钱可能也省不了多少。我说的可能是这是属于如果你有一个月三个月甚至是三个月或者是半年或者一年的话，如果你住的时间非常长，那么有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省到的钱。而且如果你对你的目的地或者是比如说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什么时候去待多长时间还是非常的 flexible， 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说我必须要哪天在哪儿怎么样去哪个地方，只是像我，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有电脑有网络就可以了，在哪儿都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是吧？就是在网上工作就可以，没有不需要固定去一个地方上班的这种，所以就是也是去哪儿都行。所以如果是很 flexible 的话，你在网上可以找到机票也好住宿也好都是比较便宜的一些这个 deal 这个 offer， 对吧？而且还有比如说一般你要是住一个月， 和你可能住一周或者有时候十天啊怎么样，可能价格都差不多，反正住一个月有时候还更便宜，你要住几天的话，所以价格是一样的，分摊下来长期来讲，你要这种旅游反而花不了多少钱，没那么的贵，而且机票你也可以就是看，比如像 Skyscanner， 之前也说过一个非常好的找机票的一个网站，都是廉价的机票，然后里面你都可以选任何地方，你不用说我必须要从哪儿去哪儿，你可以就说我想从这儿去任何地方，或者说从任何地方去到这儿，就是而且他们里面有很多的 deal， 对吧？有很多的这个特价的这个优惠，然后你就可以去找，所以都是非常方便，而且时间人家告诉你，从比如说你要找的一个，哎，这个比较便宜，然后从哪天又是最便宜哪一段时间之内。所以都可以找到非常便宜的。我是来巴厘岛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就是主要是还是吃，然后包括它 CrossFit， 包括运动，包括冲浪，各种各样的运动可以做，而且我又是非常喜欢水，非常喜欢大海的人，也非常喜欢热的地方，不喜欢冷的地方，所以就非常非常适合我，就觉得为我营造的一个环境这个巴厘岛，所以想来到这儿。然后之前是在日本，不过日本确实是挺贵的，感觉来说真的是挺贵，你平时随便买一瓶水的话也得要人民币7块钱，就是差不多7块钱吧，6-7块钱就是最便宜的。你像中国的话一瓶水你要在外面买可能2-3块钱，然后人家在日本的话你要坐公交车坐地铁怎么着也得至少也得多少钱啊，10块钱吧，至少公交车，哪怕您就坐可能几站公交车，地铁这很轻松的就差不多30-40块钱，真的是非常贵。你要像在北京的话才多少钱啊，6块钱-9块钱撑死了，能坐好远好远。所以这个是发达国家还是挺贵的。巴厘岛当然是真的是非常便宜，我觉得是差不多北京的一半的价格吧，差不多是这样，或者甚至是1/3的这个价格。很便宜，我也很喜欢。欧洲的话你要是住长期的话，找那种长期的房子，比如说上次我们去意大利西西里岛，也是找了一个 villa 带游泳池，特别大，从上到下恨不得有400平米那样子，可以住，我觉得住9个人、10个人都没有问题，我们当时是5个人住，然后我觉得住10个人也没有问题，然后那个也很便宜啊，那个当时算论天吧，一天600块钱左右，600-700块钱人民币，带一个特别大的游泳池，你要分摊下来就还是很便宜，一个人也才100多块钱，是吧？所以如果你是非常 flexible， 而且能住很长时间的话，就能省很多钱，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要还去，多去关注一下，看看，比如我一般的用就是 Airbnb， 然后 Agoda 上面都会有，非常便宜，就找那些比较便宜，不用住，有时候。其实5星级酒店好的酒店真的也住过了，也不用每次都住，觉得差不多了就行了，是吧？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你觉得能满足那你一些必须的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都特别奢侈。然后机票那些你要提前买，一般来说的话越早买肯定是越便宜，一般来说提前2个月或者甚至更早的话2个月就可以了买机票，然后就会拿到最便宜的机票，这都是也是之前找过一些攻略吧。你要是日期越临近相对来说还是会贵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像那种 last minute， 对吧，就是最后几分钟的那种，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deal 的一些这些特价的一些东西，那就看你的运气了，这些都不好说。当然还包括一些很多一些网站会有不同的这个 offer， 其实我觉得不用太绞尽脑汁，然后太觉得哎呀这么多挺乱的，不知道从何找起。其实你真的只要记住这 Skyscanner， 会用 Agoda， 然后 Airbnb 有时候里面也会有挺好的，就是这种民宿嘛，对吧，也都挺便宜的。我觉得其实到现在为止真的是已经两年多了吧，就是一直在外面。什么概念呢？就是没有一个固定地方，没家，没房，没车，然后这种已经从德国也已经 abmelden， 对吧？要住德国人可能知道，就已经把户口注销，就一个没国界的人，没国界，没家的人，然后就在外面飘着，然后最多在一个地方可能就住是6个月吧，是这样，然后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来来回回这两年也差不多，走了将近10个国家，差不多。十个或者说是10多个城市差不多吧，然后10个城市左右， 所以不知道，我还挺享受这种生活的，觉得能换换地方，换换环境，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是现在来说，我以前也说，我说要想真找一个地方，可能就觉得巴厘岛不错，能长期住下去。就是这回为什么回到这儿来，想再至少住个半年左右。如果要真要挑个地方的话，那就是巴厘岛，或者是欧洲话就是柏林。真的很喜欢柏林，也很便宜，生活也柏林相对来说应该是属于德国最便宜的之一吧，最便宜的之一。然后生活非常丰富，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 international， 这种文化也很好，想干什么都能干，有它的文艺的一面，艺术的一面，疯狂的一面，对吧？而且德国也是属于那种经济，欧洲来说经济最发达，而且是物价相对来说最便宜的国家。嗯，还有什么？所以这今天主要打算说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是吧？让你觉得其实真是想旅游。我不知道，比如其实还是有很多方式的，比如像澳大利亚有那种，你要是三十岁以内可以有那种 work and travel 的 visa， 就相当于工作和旅游办在一起，然后一年有时候可以申请。有些公司如果你在外企或者你在国外的话，有那种 sabbatical 你可以去申请，就是一年人家给你保留职位，然后你就是一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去旅游啊，一般都是，然后还可以一年后再回来，也算是给员工的福利，对吧？这都是很多方式，你可以就是出差或者出差旅游一个月以上，三个月、半年、一年，甚至是，或者如果你要是在自己工作，如果你要是就是在公司工作，如果你是给自己打工、自己创业的话，那你就非常自由了。那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是吧？就是特别随便，就是没有一个去为别人打工，你就为自己在干事。当然，这也是。可能跟性格有关，是吧？你可能自己需要去，就是特别有动力去让自己做事儿的那种。如果你只是非常善于别人告诉你干什么，然后你干什么，你可能不适应这种生活，还是跟你自己的性格都是相关的吧。嗯，所以我目前还是很享受这种状态的，然后也觉得比之前像在法兰克福，像在德国住的时候，花钱会少很多。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月我们两个人的话至少也多少钱啊，一万五两万左右人民币，差不多不止，应该是不止，差不多吧，两万，可能要两万多人民币，就是那样。然后你要现在比如说你要真在巴厘岛的话，你要一万块钱就是真是加上住宿就是真是撑死了，就已经活得很好了，加上这边吃的特别健康，这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巴厘岛。你要没来过的话，我之前也觉得，哎呀，巴厘不就是像什么普吉岛似的，好多人，然后那个都是来旅游的，然后就是那种沙滩，就是特别固有的那种模式，你知道吧？然后到这儿以后完全不一样，看你要住的地方是哪儿。我们就在住的是昌谷，昌谷这边属于就是 digital nomad。这种 entrepreneur 创业的人比较多，特别 international， 几乎都是老外，而且都是在这儿待很长时间的，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或者甚至十几年的都有。可能去别的地方就是旅游的人比较多吧，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很 flexible， 而且你也不会对生活有那么高的。怎么说呢，什么都要最好的那种，那就还是很适合你的。然后旅游 长时间旅游也是另外一种体会，另外体验。我们现在也就是住在我们相当于住在我们这个旅行箱里面，我们旅行箱就是整个的家，里面就是包含了所有的东西，而且我们都是去比较热的地方，找完夏天的时候待着，或者就是比较热的地方，所以也不会拿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非常必要的东西，也不会说经常买衣服呀什么什么的。最值钱的就是我的电脑，然后我的耳机，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电脑 iPad 什么，就是手机，就是这样。其他的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没有过多的其他的东西，也不去购物什么的。所以这是我目前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就很开心，就跟以前就不敢想象。以前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还天天去一个地方去上班，就住一个地方现在对我来说都很难了，还不更甭说非要去一个地方去上班，做每天自己并不是特别关心或者说对自己来说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事情，觉得就是浪费时间。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真是不敢想象，觉得 觉得自己应该是再也不可能回去上班了，就是这种状态。嗯，还是很享受吧，是不是就是在跟有点自我显摆的感觉？也没有没有，就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是很开心，能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儿，这是最关键的。有时候觉得以前又说多了啊，然后就觉得以前说你干嘛呀，上班就是为了下班，晚上下班周末，然后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现在就可以每天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时候我自己画画画，我还挺爱画画的，画画听听歌，然后读书，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刚迷上或者说是开始进入了读书的世界，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一些理念，这就是为什么天天给大家录这个视频来分享我自己一些想法，然后就真的是很开心，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以前就是在上班以后挣了，就是为了挣那个钱，挣那工资，再去花钱吃饭买东西，缓解那你上班的压力，然后如此循环下去，觉得好像看不着头，也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最近在读那本书《Man Searching for Meanings》，以前也说过，就是那个人，这个 Frankl 应该是。人家他是怎么从这个集中营里出来，然后作为心理学家，对吧，人家也说他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个人其实就是在，并不是寻找他人生意义，其实就是在怎么说呢，你为了一个意义而活着，你要找到或者说是给自己赋予这个意义才行，不管是干什么任何的事情。他就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找到叫什么呀， answers， finding the answers for the questions， 相当于找到你这个答案，对于你很多的问题，是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或者虚拟一些问题也好，然后去不断去 fulfill the task， 就是相当于去完成你这些任务，人生给你赋予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任务，并有 也许是实际的，也许是一些虚拟的，tangible intangible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真是说的很对。然后他又其实又延伸，就说其实很多人就说，哎呀，到底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呀，我找不到啊，然后包括那些在集中营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已经这个人生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已经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了。他就说这个对这些人来说，他想说的话就是你应该换一种，完全是改变你的思维，并不是说你去寻找这个人生意义，然后你找不到人生这个意义。你应该，其实你是这个被 question、被质问、被询问的人。这个人生，你的人生，其实在问你这个意义是什么，并不是说你去管这个人生去问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人生对你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没有说同样的一种答案，或者说这个意义能让别人来告诉你。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哎呦，今天又扯远了，就是一下子就把心里想说的积压了很久，也没积压了，就是可能以后也会再录一专门录一期吧。但是觉得这个目前这个理念最近来说对我有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他就关于人生的意义，我就是我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了，我要想到我又成神人了，没有想到。然后看了这个些书，看了很多的这些理念之后，提醒了我自己，然后也让我一下哇豁然开朗。就说其实你老是想，哎，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去寻找，就好像你去看一个画展或者看什么一个艺术展一样，你去那里面，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画家给你展示人家的作品，然后你可能去问，哎呀，这个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完全看不懂。可能这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看一些画展、看一些艺术展，就不明白这画的是什么东西，破布一样，然后就好像我自己都能画出来或者怎么样。你可能试图去理解它意义，然后你又觉得这东西没有意义，或者说整个这个展他想告诉你什么，这个画家想告诉你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不能说错误，反正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想法。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意义是存在你自己心里的，你不应该去问作者他的这个画展是什么意义，而其实应该是这个作者来问你，或者说这个画展来问你，你从中看到了什么，你对他的理解是什么，你对他理解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意义所在，明白了。所以是一种非常本末倒置一种东西。所以不要老说这个人生已经对我来说就是没有意义了，我找不到人生意义，你也想问你的人生去要这个意义，所以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哎，这个人生展现在我面前了，我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做什么事儿，我要去解决什么 问题，或者说是我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对吧？就是要扪心自问，要去问自己，而不是去问这个人生或者去问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以前，这也是我就这么多年吧，一直在，也不能说一直在特别积极思考的一个问题，竟然一直在心底里会去想，这人活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个东西真是应该，不是去向外界去问，就是你向你自己去问。我现在就觉得我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开心，有选择的自由，有各种各方面自由，也包括财务自由也好，你这个工作地点或者你生活的地点的选择的自由，你选择跟谁在一起，在哪生活，干什么事情，每天想什么东西，然后你能不能做你开心的事，让你就是你想做的一些事情，这都是一种自由，这都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的意义的所在。所以每个人之间也是不能互相比较，每个人的背景不同，这个你的心智不同，教育不同，你的这个来的地方不一样，是吧？你以前生活环境，你的经历不同，都塑造了不同的人，他从人生里能获得一种他自己本来的一种意义。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些，包括这本书里也说到这个你看我这跑题跑大了，不是说讲旅游吗？怎么办呀？这个请饶恕我。然后就说很多就说想抑郁的人，包括一些想自杀的人，就觉得这个我已经人生没什么指望了，用这一招能去转变他的想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真的是一个，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啊，不就是这么一个理论上的东西吗，对吧？但其实想一想，这是完全的颠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一样了。你就是作为一个主宰了，而不是说人生和你是两者，然后其实你就是在这个人生里面，你怎么用它，你怎么去看这个画展，去看这幅画，它体现出来给你是一个什么感觉，你看出来是悲伤还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我不知道骄傲自大也好，这都是从你心中，这就是作者达到目的了，引起了这个共鸣，让你能看到一些东西，而不是去探究这个作者想告诉你什么，对吧？不知道我这胡言乱语你有没有听明白，然后跑题跑大了，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关键是还是最近在想这些东西吧，然后就特别感性，然后就特别想说。因为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是有挺多要说的，还是有还是在做，需要做一些笔记整理好了再跟大家说，现在都还是语无伦次的这种。所以 anyways， 你要真的想，就不用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你要想过一种自由自在，想去哪儿生活，其实真的是可以的。找到一种方式，多做一些 research， 上网去查一下，对吧？各个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的这个 work and travel 就非常好，可以去申请。很多人都做，我老公他之前也去过这个 work and travel， 应该是在给这个中国人也是有这个 visa 这种签证的，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都是有可能的。或者你跟公司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有些人都是有这种福利的。或者也许你刚辞职，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对不对？这个我觉得真是旅行会给人一种思维上、思想上一种人生的一种丰富，和让你的想法就有一些不同，看待事物的方法，也许你又结交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国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别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不是那种短期的这个上车什么睡觉下车照相那种，就是为了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个朋友圈证明自己去过那儿，不是那种旅游，对吧？真的是深度的一种体验体会，感受一下别的地方生活方式。所以话说回来，还是不用花那么多钱的，当然也看你住哪儿，是吧？您要是天天只在找一个，像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去马尔代夫了，但是毕竟不是在那儿能长期生活的地方，可能你说体验一下，体验个十天可以，也是花钱肯定是比较多的，是吧？比较贵。所以还是应该差不多了吧，想提的也别羡慕，你也可以的。关键是还是多用心吧，然后多做一些调查，多做一些 research， 看看哪些地方特别就是适合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你要想要什么样的，想要，我不知道你想要人文的还是想要自然的， 还是想说一种健康的生活，比如说运动啊，比如说那就巴厘岛就很好，各种潜水，然后这个滑冲浪，他这边的 CrossFit 包括 gym， 包括他吃的，我就反复在说这边吃的真是特别好，非常适合我。所以找到你喜欢的地方嘛，然后就去就好了。一个人又如何，也可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旅游，给自己一个心灵的一个放假也很好，不一定非要两个人，找不着人的话。anyways， 还有什么啊，别忘了，就是到最后又要又说了，别忘了，如果你要是真心想改变身材的话，那就来找我就好了，还是看一下我这个经常放的一些截图也好，照片也好，前后对比图也好，和大家的一些反馈，看是不是特别心动啊。如果你真的是想改变身材但是缺少方法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有这套计划能给你，让你10周之内彻底改变你的身材，然后拥有你最理想的身材，对吧？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就是10周变身计划的网站，这个3w.xs10 然后周 zhou.com， 看看适不适合你，如果适合你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注明10周变身计划，因为加的人太多了，现在已经可能不会加其他的人了，就是想真想咨询改变身材的话可以来加我，然后我会给你亲自给你回答。当然这也是大家看到我的，这也是我创业，然后包括跟健身，然后包括我现在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结合，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吃饭赚钱的家伙，对吧？也是自己辛苦做出来的2年。之前大家问我说我这个关于做被动收入这个，我之后还会再仔细讲的，我再详细说一下，到从创业开始之前2年，然后到现在真的是快1年了，我这个计划已经发布是去年11月15号发布的，然后到现在也是快1年了吧，小1年了，是一个情况怎么如何，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再更新一下，可能你想也是想听，给你一个借鉴吧，看看这个创业到底是什么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经历，我也只是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所以你要想可以看一下我的计划，想改变身材的话，对吧？现在大家都已经瘦下来了，都已经从基本上5斤到40斤的都有，就10周之内嘛，所以就是改变还是挺大的，就是想看你是减脂增肌还是塑形，男的女的都是可以的，对吧？又是给自己做广告，然后这个说完了，你看每次都得想好说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别忘了继续 like 我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like， 然后 comment，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想问我的问题，或者你今天听完了以后有什么收获，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我都会看到的，或者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下面的视频描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我推荐的一些东西也好，然后怎么联系我，包括我的知识星球，我也会放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吧，每天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你要有用的话那你就订阅呗，是吧？然后继续关注我，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东西的。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谢谢收看，下回再见，拜拜。